欢迎回到9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以来，频频挑战美国示好中国。他不仅对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大使出言不逊、大爆粗口，更多次高调声称不当美国狗，甚至威胁要让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国军队离开，对美国实施战略勒索。相比之下，杜特尔特对中国一再示好，不仅多次称赞中国有钱，美国没钱，更在东盟峰会等多个国际场合回避南海仲裁议题，给中国留足了面子。那么游走于美中强权之间的杜特尔特为何频频包装贬美？他的态度能否改变美菲共同防御、中非利益冲突的南海格局？从普京到川普，从杜特尔特到习近平，国际社会不按牌理出牌的强势政客为何不断出现，而且得到国内的民意支撑？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陈伯公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任以来表现很出格哈，在很多个场合都称赞中国、辱骂美国。您觉得他骨子里面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亲中反美的总统？
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以来有反常的表现，他不断的辱骂这个美国领导人，像骂美国这个驻菲律宾大使是伪娘，骂美国国务卿是杂种，骂美国的总统是妓女的儿子。那么一方面他可能骨子里有强烈的反美情绪，但是另一方面他很清楚，他可以骂美国领导人，他不敢骂中国领导人。他知道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骂了美国领导人，美国领导人有相当的雅量和容量，不会在这个计较的是战略大格局，而不计较这些小节。但是如果他骂中国领导人，他知道中国是个独裁国家，那中国领导人会让他付出代价。那么亲的话，那就可能是对骂；重的话，那就可能是这个侵略或者禁逼。因为对现在对菲律宾构成实质威胁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所以说他这个破口大骂，他是非常有算计的。另外，他这个说中国有钱，美国没钱，这个说法少了两个字，是中国政府有钱，美国政府没钱。美国有钱，这个是世界第一号强国，民间的收入比人均收入比中国高很多，他是藏富于民间有钱。但是美国政府捉襟见肘，甚至有时候关门，因为国会有制约，还有民间有制约。但中国政府非常有钱，他控制整个中国的资源，他为所欲为，想怎么用怎么用，全部的资源、全部的金钱垄断。所以说，这个杜特尔特知道，要中国政府掏钱很容易，要美国政府掏钱很难。但是中国政府有多少诚意？我想，韩国总统朴槿惠已经领教了，上当受骗。
好，
菲律宾的新总统是下一个朴槿惠。
好，听听戴博先生的看法。您对于这个杜特尔特最近这些言行，您有什么分析？
如果杜特尔特是下一个朴槿惠，那就好了。其实我不太相信这个人的那个言行是非常一直的。他是一个比较粗鲁的人，可是他的在国内的支持率还是相当高。
对，
就是因为这个菲律宾的这个贩毒问题实在非常非常大，而且很多那个菲律宾的那些岛城市都是被这些贩毒的这些团给控制的。所以现在他是不经过菲律宾自己的法律，让很多人就是去暗杀或者杀所谓的那个贩毒的嫌疑犯。到现在为止，多数的菲律宾人还是支持的。当然这个总是有一点那个骑虎难下的一些问题，可是在国际这个政策、外交政策，多数的那个菲律宾人是不怎么支持那个杜特尔特，而且觉得他在使他们难堪。美国在菲律宾的支持率还是比较高，高于中国的。
好，我觉得这里头就有国际社会上也有一个欺软怕硬的问题。就说是什么是软，就是你知道美国总统出行难得不碰见示威的，有时候美国总统要碰见很大规模的示威。我们记得当时尼克松在加拉加斯是被差点生命的遭到威胁。
白宫门外倒是长期的有人抗议，
到处都有。对，这是一个习惯，就是说美国其实是他们老就是一个很温和、很善良的那种超级大国，就这个形象。但是其实美国总统是挨骂挨惯了，他在国内反成天也是挨骂。所以呢，你要是就是像菲律宾这么一个国家，确实像破空说的一样，你作为哪怕作为总统，你去对美国总统出言不逊，你这国家是基本上不付代价的，因为美国会在还是继续看那个你这个国家政策怎么样。像这一次奥巴马给他的这个代价，就说我们就不见面，在万象不见面。
他骂得太难听了，
他骂得那么难听就不见面。但是呢，你骂中国那个骂中国领导人是很有代价的，而且是那个中国领导人经常会干出一些，就是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正在找很多这样的机会来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呢，我想这个杜特尔特就是他原来这是很有流氓气的一个人，他这个人本身他也很了
了解这个中间的这种心理动态。他说骂一个大人物，骂一个君子没关系，骂小人是不行的，所以他不敢去骂小人。
对，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还可以看到杜特尔特的这个骂美国和捧中国，他的动机呢其实是同一个，要钱。他骂美国是希望在继续维持与美国的战略关系的基础之上抬高向美国的要价，所以他已经在言论里谈到说美国就给了上次克里到菲律宾访问给了3500万美元，这个我们一说他就给了，似乎美国的钱很好要，所以呢再多骂两遍也许要的就更多。那么对中国而言呢，他想的是我捧捧你，你就更多的给我一点钱。但是在中国和菲律宾两者之间其实一直存在着关于黄岩礁的那个冲突问题。我想大概菲律宾现在是想趁着中国对黄岩礁暂时没有资金没有条件去重新造更大的黄岩岛，那么趁这个机会呢向中国要点钱，要更多的经济援助。实际上杜特尔特已经开口了说要希望中国给经济援助，但很可能是这个黄岩岛争端暂时搁置期间中国会给点钱，实际上是花钱买这个菲律宾。但是一旦这个钱给完了，中国财政越来越困难，这个时候菲律宾可能争端再起，拿不到钱那就可能再闹腾。所以刚才小夏谈到这个小流氓的作为，菲律宾这个作为是很典型的，
好的，
就是小混混的做法。
我们知道杜特尔特当然最近他要求美国从这个菲律宾南部撤军，至少他自己是这样声称的。那么这个呢让美国的很多分析人士感到担忧啊，就是担心他会进一步要求美国从菲律宾的这个其他军事基地撤走哈。就说从整体上杜特尔特的改变，他们就是说远离美国亲近中国会不会对这个菲律宾长期的这个和美国的战略盟友关系有所影响？那么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菲律宾总统要求美国从南部撤军，南部本来只有几十个美国军人了，他在南部的部署主要是为了反恐，因为前些年911之后发生的事情。实际上美国在这个菲律宾的布军呢，是主要是有八个这个军事基地，其中有5个是面向中国面向南海的。那么美国实际上是跟菲律宾在二战之后有一个防御条例，那防御条例由于后来这个菲律宾有反美情绪，在1992年呢基本上搁置。1992年美国是全面撤走，从这个苏比克、克拉克空军基地等撤走，海军基地等撤走。那么时隔20多年之后，由于中菲之间冲突，菲律宾感受到了中共的威胁，就重新邀请美国回到了这个菲律宾。那么美国的这个菲律宾的高等法院通过裁决让美军回来，但是回来的性质不是永久性驻扎，而是轮流驻扎，就回到了苏比克或者是这个克拉克这些海军基地或者空军基地。那么离黄岩岛只有100海里，黄岩岛呢离中国的海南岛是500海里。那么现在中国方面其实表现得很谨慎，尽管看到这个杜特尔特称赞美国在骂美国占中国，但是中国的一些学者分析说，实际上杜特尔特实质上的东西一样没少，说跟美国的军事演习一样没有掉下，美国的那个军事基地一个也没有少，然后这个在南部象征性的要求美国撤军，那仅仅是几十个军人，有可能是这么回事。中国给杜特尔特开出了一系列条件，和谈的条件就是要求美国撤出菲律宾这个要求杜特尔特在东盟会议上不要提南海仲裁案，不要把南海仲裁案写进这个东盟的宣言。这个杜特尔就表现给中国看，表现给中国看的时候，他就决定呢这个让中国来那个帮助他。他对中国抱有幻想，他决定今年10月中旬，昨天日本共同社报道10月中旬他会首先访问中国，这打破了菲律宾总统首先不出访美国而是出访中国的这么一个先例，然后他出访日本。
好，因为我想给戴博先生和龚小海女士也一点回应的时间。你认为对这个杜特尔特现在这些立场，那么会不会像中国所希望那样，比如说菲律宾放弃南海仲裁的结果，或者是说跟美国的这个结束这个同盟关系，您怎么看？
我觉得不太会。那个陈伯公说的一句话非常重要，威胁菲律宾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他可能看美国很反感，因为一些历史的原因菲律宾是做过美国的一个唯一的比较大的在国外的一个殖民地没有错，而且那个时候 后，尤其是那个二十世纪初菲律宾人就是要闹起革命的时候，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是做了一些惨不忍睹的一些事情，这些都是历史事实，美方不否认。可是美国早就赎罪了，而且威胁他的利益肯定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所以放弃这个南海这个仲裁不太可能。可是现在这个杜特尔特，我觉得有一点他做的比较漂亮，就是他没有给中国太施加压力。中国这个南海仲裁的意思非常清楚，全世界否认中国的九段线的这些立场。好，那中国的盘算是不是错了？中国需要一个台阶下，需要一点面子，需要再盘算。他到底会不会这样做，我不敢肯定，立场可能不会改的。可是我觉得如果杜特尔特就兴高采烈地说我们赢了，给中国施加压力，那最后的那后果会更糟糕的。现在需要的是冷静下来，
给了中国一个缓冲。
菲律宾和中国能如果能够没有前提而谈判，这是个好事，美国也应该欢迎。
好，我想再补充一句，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从1898年美西战争以来，这个两边的关系就非常紧密。当然有好的时候，有坏的时候。可是有一条，菲律宾在美国的院外活动集团，就是 lobby， 就是这个游说集团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这一点可能很多中国人
美籍菲律宾人相当多。
美籍菲律宾人
对，
特别都是美籍菲律宾人，都是那个很多是通过结婚或者通过为美军基地工作移民到美国的，他们有个特殊身份，所以呢，他们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呢，是不会让美菲就是会出很多力气阻止美菲关系恶化的。
对。
同时的话，我觉得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杜特尔特说美方没有钱，中方有钱，这是美国外交的一个问题，不只是在菲律宾成问题。很多国家觉得美国来给我们讲很多听出来非常漂亮的原则。可是他们不打开他们的腰包给我们钱啊，所以我们讲民主，我们讲人权，有些国家像杜特尔特很反感我们来给他讲道，说你不人道，可是不给钱。中国不提起这个人道主义，可是有时候也投资啊，美方的那个外交官也是要考虑这些问题，这个是美国的外交的一个弊端。
好，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美国用钱去买像杜特尔特这样的，
但我不是这么说的，我没有这么说的，
恐怕不行。因为美国历史上也有过很多这样的教训，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在美菲关系中更重要的不是美国需要菲律宾，而是菲律宾需要美国。如果美国真的撤离菲律宾的基地，那么菲律宾就面临中国海军大军压境，菲律宾的国防会面临严重的问题。杜特尔特自己讲过一句话嘛，说如果打仗，菲律宾肯定输。没错，现在不会打仗，是因为中国不施加压力，对菲律宾摇橄榄枝，那是因为美军有基地，有美军在保护菲律宾。这两天，美国的宙斯巡洋舰还在南海海域举办演习。如果美军真的被菲律宾赶走了，像以前些年那样，那么菲律宾会吃更大的亏。杜特尔并不糊涂，虽然他很粗鲁。
对，实际上刚才戴博先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杜特尔特在南海问题上的这个立场，实际上在国内民意并不是得到很大的支持。大家很多的这个渔民，比如说菲律宾渔民，就觉得他在黄岩岛问题上给中国的这个态度太软了，所以这一点上其实他也是面临一些民间的压力。好，我想问问陈伯鸿先生，我们知道这个南海仲裁案以后，中国政府似乎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这个各个击破的这个战略哈。那么除了跟这个菲律宾关系好转以外，那么越南总理阮春福最近也访问中国，而且环球时报还称说，这次访问为南海的局势降了温，成功的降了温，而且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把这个整个南中海问题上的国际联盟打破了，美国是现在是非常失落。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中国在这个南中海问题上分化各国这个策略现在看来是不是见效？
这是中国政府在中国国内的宣传，他把失败者宣传为成功者，把他遭遇的重挫宣传为某种成功，因为他控制了舆论，可以任意做宣传。事实上，南海仲裁案之后，中共政权遭受重创重挫，可以说在道义上、法律上输得精光，因为九段线被否定，历史权利被否定。若在这样的情况下， 说中共呢就被迫改弦易辙。当时美国采取了个明智的做法，美国知道这个南海仲裁菲律宾会赢，要求菲律宾越南保持克制，不要去刺激那个北京，给北京一些面子，给他一个台阶下，让北京能够自己的那个有台阶下之后，能够做出一个和解的姿态。看来美国的策略是成功的，因为中国政府最后在7月25号跟东盟国家重新达成协议，不在无人居住的岛礁上再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停止填海造岛。另外，他原来扬言的要在黄岩岛填海造岛也停下来了，扬言要在四海南海防空识别区也没有做，还扬言要在这个那里搞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其实归缩在海南岛那里。说中国政府事实上在另一个层面上变相的承认了南海仲裁案，就南海仲裁案之后，中国政府是大规模的收缩自己的行动。所以说在东盟的会议上他也示好，同时跟越南这个总理谈好，所以说这就是越南总理访问中国的一个原因。那么跟菲律宾这个杜特尔特之间也来往，说中国政府实际上在遭受重挫之后做出的一个宣传而已。那么我觉得菲律宾跟美国之间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权问题，没有别的问题。因为美国是人权是立国之本，是外交的基石，美国不能坐视看到杜特尔特在国内啊严重的践踏人权不说话。因为杜特尔特可以打击毒贩，可以打击犯罪，但是有两个标题很重要，从事和平公益的事，公正公平公正的事要用公平公正的手段，你不能用违法犯罪打击违法犯罪。那么杜特尔特现在那个滥杀，杀了3000多毒贩，跟中国的严打一样。这个问题杜特尔特跟中国找到了共同语言，那就是人权践踏。
好的。
现在是南海这个问题，我想补充一些。其实特别明白的是，就南海升温是谁造成的，南海降温对谁有好处。其实当时从南海问题一开始，美国是不希望南海升温的，而是中国不断的这个造岛啊等等这个行为造成南海升温的。那么在从一开始，美国就一直主张南海问题降温，在中国不断升温的情况下，美国才采取一些能够就联合其他盟国的办法来保护他们。所以现在实际上降温呢是美国需要的，而降温其实并不是就中国是没有办法，就是原来他自己做了这么多升温的事情，现在来降温，所以又拿南海降温来觉得自己是一个胜利，这未免有点牵强。
好，戴博先生，我想听听您从这个国际关系的层面来看看，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最近你看周边的这个国际局势有很多这个政治强人上升，比如从俄罗斯的普京到中国的习近平，还有甚至美国的川普，那么再加上菲律宾的杜特尔特，这些人他都是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有都是不按规则办事，践踏人权，他要反独他就可以践踏人权。那么这种政治强人的上升，你觉得对于说明了今天世界的什么特点？
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机会，包括你刚才说的什么普京、特朗普、这个杜特尔特、习近平在内，就是因为现在很多那个国家的人民觉得世界上的这些大变化速度越快，越来越复杂，而且恐惧感越来越大，在这些条件之下，这是人之常情，所有的人希望有一个人告诉他们，第一，这个问题你不必考虑，我来解决，我来解决你的一切，而且这些问题不是你导致，不是你的错，是他人的错。所以特朗普是说这个是移民的问题，美国现在经济不景气，很多是跟那个经济全球化还有那个制造的自动化有关系的。
对，
他说这不是你们的错，你们什么都行，我们好得很，是中国的错。他是不公正的把我们的那个工作抢走。习近平也是什么都是外头势力，上海股市有问题啊，哎，你看那个朴槿惠决定他要部署萨德，跟我们中国的那个朝鲜政策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美国的这个在幕后鬼鬼祟祟的导致这些问题。他说南海也是，南海总裁就是因为这些法官什么都不懂，他们是拿着贿赂的。
对，
你中国你什么都好，都是可以自怪日本自怪别人，我们都爱听一个复杂的问题，有个非常
简单
的跟我自己无关我还好的一些，所以这些强人才有他们的机会，他们把错综复杂的问题说得非常简单，说我自己是个救世主，你靠我就听我的就可以，
对，
可是你听我的也还有一个条件，你得闭嘴，你不能批评我。
对，说得很有意思啊。我们知道确实陈晓东先生就是这些强势人物往往在国内都还有非常高的这个民意支持，比如说这个杜特尔特也是一个例子，那么听听您的想法。
我觉得刚才谈到的这几个国家，中国、俄国、菲律宾、美国，这个民意基础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它的政治文化不同，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有关，然后呢那民意能不能自由表达又不同。比方讲在中国民意是不能自由表达的，老百姓谁能够在大街上批评习近平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真实民意能够表达，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对习近平的民意支持度，这个中国比方讲零点调查公司每次做的这个中国民众对政府领导人的支持度都是非常高的，80%+。在共产党的专制国家，所有的民调都是对政府支持率非常高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同时，你如果换一个角度问他喜不喜欢民主制度，70%以上的人喜欢民主制度。换句话讲，你只要不是让他直接的批评习近平，他们就支持民主制度而不是专制制度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专制国家出现强人本来就是专制国家其中应有之义。专制国家的领导人软一点，那个专制也照样是专制，不会变成很软制。胡锦涛就是个例子。那么俄罗斯现在是威权国家，昨天的这个俄罗斯选举刚结束，这个普京完全操纵了选举，一大批选民批评他的人现在干脆拒绝投票，导致普京取得高票的支持。这说明什么？只不过说明俄罗斯的民主化在倒退。菲律宾呢是一个不成熟的发展中，民主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它的民意本身是建立在一个不成熟的国民教育素质比较低的一个社会里。所以虽然它可能民意表达没有太多的限制，但是菲律宾国民对很多问题的认知，他们的价值观和发达的民主国家是相当差距的。比方像杜特尔特杀了几千个毒贩，结果他的民意支持率反而91%。这个问题就需要从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去看。
好的，
我觉得其实不必把这几个所谓的强人放在一块比。它没可比性。
我想我们不是说从这个强人的角度来可比哈，而是说就是说这些越来越多的不守规则、不按牌理出牌的领导人越来越多，在国际社会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我想这个问题才是我们所关注的。比如说像吞并克里米亚这样的行为，那么我想先听听破空的想法，然后再小夏也想有所表达。那么破空先生，请您先来谈一谈，请简短一些，我们时间很少了。
现在国际强人纷纷涌现了，这个它有一个总的趋势，就是全球化的瓦解、民族主义的抬头、孤立主义的回归，有可能形成新的这个贸易壁垒，甚至是军事对抗，包括这个 TPP 也受到抵制。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每一个强人，他都解决国内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他立足于内政而不是外交。比如说这个普京，他当时上台之所以得人心，他是打击这个车臣的分裂主义，那么通过这个来强化他的这个地位。那么在这个菲律宾，这个杜特尔特所做的是打击这个就是那个肃清治安，他在达沃斯所做的这个事情啊，打击所谓毒贩，然后他采取中国式的那种严打的手段。另外这个手段当然还超出了这个一个民主国家的底线，他本人亲自还杀死政敌，而且他拿冲锋枪这个扫射一个司法部的调查员，这是有人揭露的。说这个人的话，他玩下去的话，我觉得他会走火入魔，因为菲律宾有那个民变的历史，有推翻总统的历史，不管你支持度有多高，以前那个马克思执政17年，后来因为民众起义他被推翻，后来有一个总统叫艾斯特拉德，当了总统3年，因为贪污被民众推翻，推翻之后后来尽管他当选了马尼拉市市长，但是他是被总统特赦。后来还有一个总统那个阿路勇，就是那个女总统啊，差一点也被民众起义推翻。说艾斯特拉德是靠草民、靠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上升，但是如果这个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热度降温之后，他也可能被这个民变、人民起义所推翻。那么其他国家都出现那个情况，像那个中国的习近平，他出现的情况是反贪，因为中国腐败太严重，通过反贪来得民心。另外在南海、东海的出击显示一个强硬的姿态，这也是一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操弄。还有一个像美国的特朗普，他所面临的美国两大问题，一个是移民问题，一个是恐怖主义的威胁，他在这方面采取异常强硬的政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民意支持，说这样一个时代呢是一个令人忧虑的时代，那就是可能全球的秩序正在瓦解，并且可能需要重建，回归到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构，这是福是祸，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好，听听小
我想很快谈一下这个民粹主义的问题，就刚刚说强人不按规矩出牌是为什么？因为有非常多的基层民众，可以说是大多数的基层民众，觉得这个规矩对他们不利。什么规矩对他们不利呢？是全球化以来的全球化规矩对他们不利。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时代以来，整个国际上层形成了一个上层阶级。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华盛顿、纽约。 约、伦敦、东京、莫斯科、北京，他们的这个上层生活方式是一样的，他们互相来往，互相同样在华尔街用这种金融方式赚钱，同样的教育，甚至相互结婚，同样在大家不同地方 每年来回走很多趟，那么他们把本国的人民扔在后边了。所以再说本国人民，特别是有选举权的人民，他就中间就出现民粹主义兴起。我去调查了很多美国的小城市小地方，那么人民就说这个全球化的规矩对我们损害太大了。所以这里头呢，其实也是各国的精英人物特别值得反思的一个地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不反思的话，国家要出问题。
30秒钟。
这是他们的心情，可是他们的信息不见得正确。
嗯，
很多就是有糟糕的后果，不一定跟全球化的所有规矩有关系的，是跟世界各国的国内的那个经济结构有关系的。
对，
你有没有把全球化给你所带来的新的资产更公平的分配给每一个人，不是全球化的问题，是每一个国家的国内的法律的问题。
对，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不得不到这儿结束了。那么以后我们还会继续讨论这个全球化的议题。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戴博、Robert Daly 先生、龚小夏女士、陈晓农先生和陈伯宏先生的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